好，我们上次讲了春天的节气，我们用两次讲完春天的节气。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秋天的节气。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有三个节气，这三个秋天的节气都是在七月。当然是以色列人的年历，他们的年历，也就是他们的农历的七月。但是这七月的三个节期使得神的百姓在七月期间，不仅每一个安息日他们要守安息日，那就是有四个安息日要守，同时因为这些节期又加上了四个安息日，所以在七月他们要守八个安息日，包括最圣洁的一个日子，那就是赎罪日。所以在以色列中，七月可以说是神圣的一个月。在这个月，神的百姓他们期待属灵的更新，并且欢乐的来向神献上他们的感谢。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夏季是非常炎热干燥的，所以在夏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你去旅游，你会看到所有的河床都是干的，所以这个河床可以变成车道，汽车可以在上面行驶。但是七月的时候，夏季结束了，同时水果的收成也结束了。那在巴勒斯坦主要的水果是葡萄、无花果还有枣子以及橄榄，所以在七月的时候是水果收成的结束。当他们这一年的农产品，也就是四月到六月是收成谷类，然后接下来夏天收成水果，到七月收成结束，他们就期待下一年他们要再一次来播种。所以秋季的时候他们期待神可以赐下丰富的雨水，也就是秋雨，使他们播种以后可以这个农作物可以发芽生长。所以这个时候是他们收割完毕并且期待七月秋雨的来临。所以我们就来看在七月的这三个节期。第一个节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吹号节或者是吹角节。虽然在这里没有说这个节日的名字，但是在其他的摩西五经里面论到这些节期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节日。我们可以把它翻成吹号或者吹角等等，我们会说明为什么。那所以这个吹号或吹角节时间是在七月一日，神吩咐摩西说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一天七月一日是一个安息日，既然是安息日，所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同时也要宣告圣洁的集会。我们看到这是每逢安息日神都是吩咐他的百姓不可做工，不但不可做工，他们还要宣告圣洁的集会。但是接下来神告诉摩西说，这一天他们要有一个纪念的吹奏，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要吹角。其实原文在希伯来原文没有说明是什么乐器，它只是说是一个纪念的吹奏，所以英文可以说是 a memorial of blowing， 没有说是吹什么乐器。那到底是吹什么乐器呢？一个可能是吹羊角，在诗篇八十一篇第三节讲到他们欢庆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吹角，那个角是羊角。但是更可能要吹奏是吹号，就是吹号角。这个号英文就是，我们知道今天你学音乐的话 有这个 trumpet， 就是这个吹号。为什么更可能就是吹号角呢？因为在民数记第十章，神吩咐摩西，他对摩西说要用银子做两只号，做这两只号都是要用锤出来的。那么这两只号是做什么用的呢？是用来招聚会众，而且叫会众能够起营，也就是说每逢他们在旷野要起行的时候，这个号角就要吹响。所以神对摩西说，吹这个号的时候，全会众都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如果单单吹一只号，那就是以色列的众领袖，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摩西那里。吹出大声的时候，东边安营的要起行，第二次吹出大声是南边安营的要起行，但是召聚会众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可是不要吹出大声。所以换句话说，在七月一日要有一个纪念的吹奏，最可能是吹号，也就是吹这个号角，是民数记第十章耶和华吩咐摩西用银子做的两只号，借着这个吹号来召聚会众，或者叫会众拔营起行。吹号代表神的声音呼召他的百姓来聚集，聚集的目的是为了来敬拜神。所以吹号，神呼召他的百姓到他面前聚集，是为一个神圣的目的，为了来敬拜神。同时七月除了吹角节或者吹号节，还有赎罪日跟祝棚节，所以七月一日的吹号召聚神的百姓，这个呼召聚集可以说是为了七月的三个节期来把神的百姓聚集在神面前，他们要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跟他们立约的神。但是这里这个吹号被称为是纪念的吹奏，你们要有一个纪念的吹奏，所以这个吹号称之为是一个纪念的吹号，表明这个吹号是为了在神面前的纪念。所以不但是召聚神的百姓聚集来集会，但是也是这个吹号是在神面前的纪念。因此这个纪念的吹号集会是一个提醒，因为他说这个吹号是一个纪念的吹号，所以是一个提醒，提醒神的百姓神创造的工作。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第四天他在天上安置了太阳、月亮还有数不尽的星宿，这些是为人类来定节期、日子和年岁。因此吹号是一个纪念的吹号，首先是提醒神的百姓神创造的工作，他为我们人类来定节期、来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同时这个吹号聚集也提醒神的百姓，贯穿每一年神他的良善以及对他百姓所显出的怜悯和神给他们立约的应许，提醒他的百姓这位神是何等的良善，他向他立约的百姓显出极丰富的怜悯，同时他在跟他们立约的时候给予他们许多赐福的立约的应许。如果神的百姓顺服神，神就会信实的来成就这些应许。所以这个吹号，纪念的吹号，也是提醒神的百姓 与他们立约的神是何等的良善，并且向他们显出丰富的怜悯，又给他们这么多赐福的立约的应许。所以如果他们顺服，神会信实的成就。因此在七月一日圣洁的集会中，百姓更新他们对神立约的委身，也就是说神给他们要他们遵守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他们当尽的义务。所以他们再一次更新他们对这个当尽的义务的一个委身，他们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这样神就可以信实的按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就在他们身上。不但他们这一天是一个安息日，要有一个纪念的吹号，同时神吩咐摩西这一天以色列人要献火祭给耶和华。那这一天应当献什么火祭，也就是说要有什么献祭呢？这里没有详细说明，是在民数记29章第2节到第6节，在那里就神吩咐摩西七月一日百姓要献上什么样的祭来欢庆这个节日。但是我们知道从以色列历史来看，在叙利亚塞琉斯王朝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在七月一号欢庆的时候就把这一天定为是他们的新年。但是这个新年是 civil year， 也就是说是以色列国家年历的新年，农历的新年，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啊，是逾越节那个月，也就是尼散月。尼散月的时候是农历的这个元月，以色列历应该讲说以色列农历的元月，所以正月14号是逾越节。那但是从叙利亚塞琉斯王朝的时候，犹太人他们就开始在七月一日欢庆一个新年，成为他们的新年。同时他们不是吹这个号，他们是吹羊角。所以如果今天你在七月一日，犹太人的七月一日，他们的新年，你去犹太人的会堂参加他们会堂的聚会，他们一定会吹这个羊角。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吹号节，神给以色列给摩西的吩咐，要他告诉以色列人。接下来神再一次这里再一次重复说，耶和华告诉摩西说，神就继续的向摩西提出关于另一个节期，这个节期是赎罪日，时间是在7月10号。赎罪日是在一年中最圣洁的一个日子。我们在前面第16章利未记第16章，我们看到已经对于赎罪日的礼仪做了非常详细充分的说明。在利未记第16章，这个对赎罪日的礼仪详细的说明，主要是从祭司的立场来考虑。所以在利未记16章，我们看到神吩咐摩西说，在这个7月10号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啊，以色列祭司当中只有一位大祭司，大祭司要取一只公牛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也就是为大祭司和祭司的家族来赎罪，同时要取2只公山羊来为全国的百姓赎罪。这只为祭司跟为大祭司跟他的家族赎罪的公牛，以及为百姓赎罪的2只公山羊中的一只，这个被杀之后被宰杀之后的血要带入至圣所， 把这个血弹在施恩座的前面七次，来为百姓赎罪。但是利未记十六章也说得很清楚，不仅是为百姓，为祭司和祭司的家族，为大祭司跟他的祭司的家族赎罪，也是来洁净以色列敬拜神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罪使得敬拜神的地方也受了玷污。所以一方面是为百姓赎罪，但是也是来洁净他们敬拜神的地方，这样子他们可以继续的来到这里敬拜神。但是另外一只山羊被称为是阿撒谢勒，这只山羊呢，祭司要按手在这只山羊的头上，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都归在这只山羊身上，然后有人把这只羊送到无人之地，送到旷野无人之地，送到很远的地方。这是一个象征的行动，是很有力的一个视觉的教导，让所有的百姓可以明白这个赎罪所献上的赎罪祭的效果是把所有百姓的罪都完全的移去，不再被纪念。换句话说，完全的他们的罪完全的被赦免。但是我们看今天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再一次论到关于赎罪日的一些律例，这里呢是着重在百姓的义务和责任。所以第十六章是从祭司大祭司的立场来看祭司的责任，而利未记二十三章则是着重在百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神吩咐摩西说，赎罪日这一天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也要宣告圣洁的集会。这是 每逢安息日他们都需要如此，都不可以做工，还要宣告圣洁的集会。但是在这里不可以做工一共出现三次，也就是说三次重复不可以做工。不但不可以做工，这是一个安息日要有圣洁的集会，同时这里神吩咐百姓说，你们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也是出现重复三次。为什么他们要刻苦己心？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做工要安息？因为这是在耶和华面前为百姓赎罪的日子，同时这一天他们也要献祭给耶和华。照样详细献祭的规定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们要献什么样的燔祭、赎罪祭、平安祭以及铜献的素祭、奠祭等等，详细的规定是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经文，我刚刚已经说了，第十六章是从大祭司的立场来考虑，但是这一章乃是着重在百姓的责任跟义务。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三次重复，在这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也三次重复要刻苦己心，并且两次说明违反的人要从民中被剪除。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用被剪除这个表达方式是强调是神自己会做出行动来刑罚这个人。但是呢，这样子的重复显明在这里利未记二十三章关于赎罪日的讨论最主要的要点是关于百姓的责任，强调神的百姓必须要为赎罪日这一天做属灵的准备。所有神的百姓这一天 大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但是他们必须要为这一天做属灵的准备。如果他们不为赎罪日预备他们的心，他们就不会有属灵的更新，赎罪日的礼仪在他们身上就不会有效用。所以这一天他们必须停止所有的工作，换句话说，百姓必须离开他们日常的工作，而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于属灵的事物。这一天他们要离开他们日常的工作，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于属灵的事物，他们必须给予他们属灵的生命充分完全的专注，必须给予他们属灵的生命充分完全的专注。事实上，最重要的一个属灵事物，那就是从神获得赎罪。所以三次强调不可以做工，他们必须离开他们日常的工作，把他们自己完全奉献于属灵的事物，他们要对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给予充分完全的专注，所以不能做任何的工。而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什么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事物呢？那就是从神获得赎罪。所以这是百姓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在这一天不能做任何的工。但是这一天百姓还要做什么呢？要刻苦己心。有一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否认你们自己， deny yourself。 这个刻苦己心我们已经说了，在原文这个希伯来字是什么意思呢？英文就是 afflict your soul， OK， 让你的心好像受限制、受苦。所以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心拒绝所有的食物，也就是说，从他的心，他从心里面拒绝所有的食物，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禁食，就不吃任何的食物。因此在诗篇35篇13节那里，不仅是论到刻苦己心，还加上禁食，来让刻苦己心这个字的意义更清楚的能够表达出来。这样的禁绝食物，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吃呢？这样的禁绝食物是为了使一个人可以专心的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我曾经说过，我们基督徒的禁食并不是禁食祷告比其他的祷告更有效力，好像说更可以去说服神。其实禁食跟这个刻苦己心是连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禁食来表明神在我们生命中占优先的次序。因为对人来说，食物是养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借着食物来供应我们身体生命，来维系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进食的时候，是表明我们的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来到这位神面前。这位神比我们供应我们身体的维系身体的食物占更高的优先次序。所以在生命记8章3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在旷野40年给他们玛纳，要他们学会一件事情，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赎罪日这一天，刻苦己心，也就是从心里面拒绝所有的食物，这样的禁绝食物，就让一个人专心的在神面前省察自己，他可以，他真的是以神在他的生命占最高的优先次序。所以我刚刚说的属灵的事物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从神得着赦罪，从神得到赎罪。所以借着这样禁绝食物，使他们可以专心的在神面前省察他们自己，认识他们自己对神的悖逆，为他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并且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不但承认自己的罪，同时向神表明他们愿意弃绝罪。那什么叫弃绝罪？我们已经悖逆神所做的，我们来承认，我们来向神求赦罪的恩典。但是我们同时必须要表明，我们今后我们愿意弃绝罪。弃绝罪就是否认自己，就是 deny yourself。 为什么弃绝罪就是否认自己呢？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人类的罪，最根本的罪的本质就是悖逆神，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做了一些邪恶的行为是罪，我们有一些邪恶的思想是罪，但是这个邪恶的思想，或者说污秽的言语、邪恶的行为，都只是表现，都是一个表现。真正的根源是我们人类悖逆神。当我们悖逆神，那么谁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呢？我们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创世纪第三章，神创造了亚当跟夏娃，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他们应当活出的一种生活是对这位创造他们的神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要他们去遵守。神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果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只有园子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其实我们中文翻成善恶是 good and evil， 这个善恶不是指道德的善恶，这个善恶是指什么是好的，什么是 good， 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是这个善恶乃是对我们人类，我们什么东西对我们是真正有益的，什么对我们是有害的，是不好的。至于道德上的分辨善恶，那是神已经叫做 built in， 神造人的时候就赐给人良心。我们的良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从小不用被人家教导，我们说谎良心就不安。所以神把他的道德律刻在我们的良心，但是神吩咐亚当跟夏娃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不可以吃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且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如果违背我的命令，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第三章我们看到撒旦来试探夏娃，借着蛇来试探夏娃。首先他要动摇夏娃对神那种完全顺服的心，他就发出一个问题，神真的是说你不可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夏娃说是，神说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不过这棵树我们不能吃，我们吃的话免得我们会死。 夏娃用免得，神是说必定死，夏娃说免得我们死。于是撒旦进一步来说谎，也就是说撒旦以谎言来试探夏娃。什么样的谎言呢？他说，哦，神知道你如果吃这个果子，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撒旦他厉害之处，第一个他先毁谤神，神把好东西留着不给你，神知道你如果吃了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但是第二个，这是从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谎言，你可以像神。我们是受造的人类，他是创造的神，我们可以像他吗？这是这个谎言，到今天人类还在这个谎言里面，人定胜天。我们竭尽所能的发展科技，是我们其实在作茧自缚，这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作茧自缚。当然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一点，如果你好好读神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人类这种以为我们可以扮演神。所以你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你可以来坐在神的位置上，你来决定什么对你是好的，什么对你是不好的，什么对人类有益处，什么对人类没有益处。我们今天人类，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智慧，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来追求什么是对我们有益的，什么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能够分辨。但是这是何等愚笨愚昧，因为我们不掌管历史，神掌管历史。我们看不到全部的事实，神看见全部的事实。我们不知 明日将如何，神知道所有一切。他创造这个宇宙，他就已经定了一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甚至在他创造之前他就已经定了永恒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就被这个谎言欺骗，夏娃就被这个谎言欺骗。他看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又可以叫人有智慧，他就伸手采了果子吃。不但他自己吃，还给他的丈夫吃，他的丈夫也就吃了。于是人类在撒旦的试探之下就悖逆神。但是这个撒旦所说的话吸引了他们，不但是悖逆神，这个铜板的另一面就是你可以像神，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因此弃绝罪就是否认自己，因为我们犯人类堕落的时候，我们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刻苦己心不但是要认罪，同时要弃绝罪，要否认我们的自己。什么叫否认自己？否认自己就是拒绝让自己做主。因为我们落入罪中，我们不让神做主，悖逆他，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像神，我们可以来扮演神的角色，我们有像神一样的智慧跟能力，这多么愚昧。我刚已经说的是智慧方面，能力，我们有能力吗？他创造宇宙，我们做父母的想给儿女最好的，可是我们也没有能力达到我们这个心愿。所以智慧没有，能力没有，权柄也没有，
你能够掌管你的生命吗？
你能够定哪一天死吗？你能够真的是抓住你希望将来你要得什么？你一定可以得到吗？也许有时候你是得到了，但是得到了 结局是什么？有一个人，他被告诉说，你尽量跑，你尽量跑，你跑多远，你跑过的这个地通通是你的。他就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跑到已经是精疲力尽，跑不动了。他说我还要跑，因为我跑多远，我就是多少跑都是我的。他跑到最后倒下去死掉，结果他得什么？什么也没得到。所以这个自己来做主，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可是这是我们今天人类最会的，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自己看的比别人看的更清楚，自己看的比别人看的更对。所以呢，弃绝自己，否认自己，就是拒绝让我们的自己做主，不让我们的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那么就是回到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神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他创造我们，对基督徒来讲，他不仅创造我们，他还拯救我们，所以他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因此否认自己是愿意继续不断的愿意对自己说不，而对神说是的。换句话说，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因为我们说过，悔改这个字本身是转向 turn， 但是180度的转向。原来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现在做一个180度的转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转向神，以神为中心。所以这个悔改本身是一个意志的抉择，是一个 will decision， 而且是一个坚定的果决，是一个坚定的果决。不是我今天决定要这样，明天想一想又改变主意。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是优柔寡断，但是什么是悔改？悔改首先不是强调行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啊，你悔改那你就要改变啊，根源悔改真正的本质是我们做这个意志的抉择，拒绝我们的自己，而我们让神来做我们生命的主。而且这个抉择是一个坚定果决的，所以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就是不会摇摆，不会摇摆。说不定而且是事实，我们是会挣扎，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心里面打仗，但是如果这个悔改这个意志的抉择是做得非常彻底的一个意志的抉择，一个转向，在挣扎的过程当中，最终你会回到你做的决定，我要顺服神，我不要按我的意思。你会把你自己所想要的，你自己的意思主张，你自己的意识意见放在神面前放下，你愿意去顺服神，所以就产生悔改的果子，就产生悔改的果子。换句话说，就有了生活行为的改变，就有了生活行为的改变。如果你没有悔改的果子，那么就表示说这个悔改不是一个真正彻底做出的意志的转向，意志的抉择。所以要刻苦己心，强调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自己，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和祷告。只有带着真正的谦卑，以及在属灵上预备自己去接受神的恩典，
赎罪日的礼仪才是有效的。换言之，如果要让赎罪日祭司为百姓赎罪的礼仪有效用，神的百姓必须彰显真正的悔改，这是要从神接受赎罪和赦免不可少的必要条件。所以利未记十六章是从祭司的工作、祭司的立场，着重在祭司他的工作为百姓来赎罪，而利未记二十三章着重在百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祭司在赎罪日完成了大祭司为百姓赎罪的工作，但是百姓要能够经历这个赎罪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有效用的，那么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守安息日，并且刻苦己心。第三个节期是祝棚节，耶和华再一次对摩西说要守这个第三个秋天的节期。这个秋天的节期时间是从七月十五日开始，一共七天，这七天他们都要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这个节期被称为是祝棚节。但是在出埃及记又称这个节期是收藏节，或者把它翻成收据节，英文就是 in gathering， 是收据，所以这是收成的末了，也就是说一年当中农作物收成的结束。这个节期本身是七天，但是这里加上第八天，第八天也要守安息日，所以七月十五号第一天跟第八天都是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并且要宣告圣洁的集会，同时也是要献火祭给耶和华。照样这里没有详细提到要献什么祭，在民数记二十九章从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就说明，详细说明所要献的祭物。那么这个祝棚节要献的祭物是每天都要献，所以在民数记二十九章详细的说明，第一天要带十三只公牛犊等等之类，第二天十二只公牛犊，然后等等之类，每一天都要献。所以这个节期很重要，不但要献火祭，这里还说要拿果树的果子，还有棕树的树枝、茂密树的树枝、河旁的柳枝等等，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七日。这是唯一的一个节期，神吩咐他的百姓要欢乐，要 joy， 要非常欢乐的来欢庆这个节期，同时要住在帐篷里面七日，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曾经住在帐篷的里面，所以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的生活。因此祝棚节这个节期是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祝棚节具有农业上的意义，这是一个收获感恩的节期，祝棚节是他们收割了一年当中所有的农作物最后的收成的结束，所以祝棚节在农业上的意义来看是收获感恩的节期，为神在他们农业上收成给他们的赐福来感谢神。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庄稼，大麦、小麦、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等都已经收割完毕，也妥当的收藏了，所以他们可以来欢乐的来庆祝，来向神献上感谢。他们手里拿着 果树的果子，拿着各种棕树柳条，欢乐的来向神献上他们的感谢，欢庆这个节期，一共有七天。但是朱棚节也具有历史上的意义，是为了纪念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住在帐篷里，但是不是住在帐篷里有什么好纪念的，乃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对他们的供应，神对他百姓的供应，神每一天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40年之久，没有一天是神没有信实的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并且神也保护他们。所以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怎样供应他们，神也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所以整个节期他们都要离开他们的房屋，他们用树枝树叶搭成这个棚子，棚子的壁就是这个四面的壁是用树枝和树叶构成，而棚顶是铺草，并且按现在的犹太人，这个草要铺得很稀疏，让他们晚上可以看到天上的星宿，所以叫他们不忘记。他们出埃及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旷野漂流，住在帐篷，但是这位创造的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不但是如此，根据申命记31章，摩西还给以色列人一个吩咐。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7年的最后一年，那一年的祝棚节要宣读神的律法。所以申命记31章，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是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候你要在摩西是吩咐约书亚，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把这律法书念给他们听，好叫他们学习敬畏耶和华，遵守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话。所以7年的最后一年就是第7年，那一年也被称为是豁免年，那一年的祝棚节要宣读律法书。因此我们看到尼希米记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重建圣殿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尼希米记第8章，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也就是聚集到耶路撒冷的城门有一个叫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把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所以祭司以斯拉就把律法书带了，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人的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所以第8章最后18节，从头一天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有筵宿会。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记第8章，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就按照律法的吩咐守祝棚节，并且在那一天守节的时候宣读神的律法书，让他们可以去遵守神的话，敬畏神。所以我们看到这秋天的3个节期，第一个是吹角节，或者说吹号节。这个节期最主要的意义是表明神召聚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吹号就代表神的声音，神 招聚他的百姓聚集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但是吹号也是具有预表的性质，神呼召他的百姓到他面前，这乃是一个预兆，一个末世的预兆，是预兆在人类历史结束，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收据，更大的 ingathering， 更大的收据。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的使徒，他们就使用吹号招聚神的百姓来描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神救赎的计划最后一个阶段，这个神救赎的计划已经逐渐在实现。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神救赎计划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吹号招聚神的百姓就被新约的使徒用在基督再来的时候，神救赎的计划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那时基督要差他的使者吹号招聚他的百姓，他们将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们讲祝棚节，我们会讲不但吹号是招聚神的百姓，他们要从死里复活，并且也要把全人类都招聚到神的面前，神要执行最后的审判。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论到人子再来的时候将有的一些兆头。那时候在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了来。所以基督要差他的使者吹号，就好像旧约神吩咐摩西打两只号来召聚百姓，基督也要召聚他的选民。但是我们身为一个蒙救赎的百姓，可能我们能不能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许多人在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包括使徒们，他们就已经死了。但是圣经上称圣徒的死是睡觉，为什么圣徒之死被称为是睡觉呢？因为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声响起的时候，所有已死的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照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保罗是说类似 是一样的、一个真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16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如果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死还活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这是吹号节具有这样的一个预表的性质。接下来第二个秋天的节期赎罪日，我们在第十六章关于赎罪日详细的礼仪我们已经说了。在那里，在利未记第十六章所记载的赎罪日详细的礼仪着重在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要为百姓，为自己，为祭司的家族，为百姓赎罪，表明这个日子是神恩典的供应，为他的百姓提供完全的赎罪。所以在整个赎罪的赎罪日的礼仪，一个主要的强调就是神的圣洁。神是圣洁的，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有别于所有的受造物，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拥有绝对的权柄。但是因为我们人类是罪人，所以在道德方面我们是邪恶的，神有别于我们这些他所造的后来落入罪中的人类，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这样的罪人不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整个赎罪日里强调神的圣洁，跟人的罪形成对比。因此无论是大祭司、祭司的家族、全国的百姓，都必须要被赎罪。不但如此，我们刚刚也说了，甚至敬拜的地方也因为百姓的罪被玷污，所以敬拜神的地方、会幕、至圣所、圣所以及祭坛也都要被洁净。那么在赎罪日为百姓赎罪的两只山羊，第一只山羊是来描述借着赎罪祭牲牺牲流血之死来为罪赎罪。所以怎么赎罪呢？就是这个赎罪的祭牲，这只山羊牺牲流血之死，把他的血带入至圣所，弹在神的施恩座前来为百姓赎罪。但是第二只山羊，祭司按手在这只山羊的头上，象征所有百姓的罪都由这只羊来担负，然后把它送到无人之地，送到很远的旷野的地方。这是来描述赎罪的效果，是使所有的罪都完全的被移去。但是利未记二十三章关于赎罪日的条例是着重在百姓的责任跟义务，百姓有责任要在这一天完全的安息，什么工都不能做。也就是说这一天把他们自己完全委身于属灵的事物，并且是委身于最重要的一个属灵事物，那就是从神得着赎罪。不但要完全的安息，还要刻苦己心，借着进食默想和祷告，认罪否认自己，也就是悔改。所以百姓必须要为这一天来做准备，他们必须真正的谦卑，而且借着悔改预备他们自己来接受神恩典的供应。只有这样赎罪日礼仪才是有效的。在新约中我们知道耶稣他完全实现赎罪日一切的礼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那只赎罪祭牲被杀来为我们赎罪。所以基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完全实现赎罪日所有的礼仪，他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不是地上的至圣所， 他是用自己的血，他不是带着牛羊的血，是以自己的血，只是一次献上赎罪祭，他就完成了永远的赎罪，使罪永远被赦免。同时他也担当我们所有的罪，借着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来为我们赎罪，把我们的罪完全的移去。但是照样我们必须借着认罪悔改才可以得享这个救赎。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指向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基于耶稣完成的救赎，不但是彰显神的怜悯和恩典，也彰显神的公义，由基督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和神的愤怒。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信实的，任何愿意在神面前谦卑认罪悔改，神都会赦免他们的罪，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但是这个认罪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这是天天的，这是继续不断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现在在地上这个会还活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我们的罪性也还与这个身体是不分的，我们仍然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得罪神，悖逆神。所以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来否认我们自己，我们来认罪悔改，借着我们这样子的转离我们的自我，我们就把自己向神敞开，我们就可以接受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日的引导，每日的教导，每日让我们经历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的拯救，我们有能力去遵守神的命令和神的话。所以这个悔改和信心啊，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这是继续不断。同时我还要说一件事情，认罪不能够笼统，笼统认罪是没有用，你就是跟神说，主啊，你赦免我的罪，但是你不是很具体的把你在神面前什么事情得罪他，你为这个事情忧伤痛悔，并且你向神说，我愿意转离这个罪，求你施恩给我能力去转离这个罪，这样子你才会经历你的生命有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其实我好多年开始，许许多二三十年前开始，我常常向神做一个祷告，神啊，求你的光照在我心中的黑暗，照明我心中的黑暗，把我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看，因为我自己看不见，我需要你来照明，把我隐而未现显给我看，我可以来到你面前悔改。而且我们的认罪必须是对着神，我已经讲过了，很多时候我们是认错不是认罪。大卫犯了奸淫，犯了谋杀罪，他写下诗篇五十一篇，这是他的悔改诗，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唯独得罪了你。我们犯罪最根本是悖逆神，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命。大卫犯奸淫，十诫第七条不可奸淫。大卫犯谋杀罪， 第六条，不可谋杀。他是做出这个恶行，他是得罪了拔示巴，也得罪了乌利亚，但是他真正根本是得罪神，所以他说我唯独得罪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的认罪必须是从心中这样的一种痛悔，然后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弃绝我们的罪。所以大卫在他的悔罪诗他说，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和合本翻成正直的灵，是坚定的灵，对神忠诚，坚定的持守对神的忠诚。可是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他知道他需要神重新再创造他，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他可以按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来过一个真正有能力顺服神的生活。另外，我们的认罪是要忧伤痛悔。什么叫忧伤痛悔？不是当你被光照以后，你就是到神面前，你交代了，我不是认了吗？我不是改了吗？每一次我被神光照我的罪，我绝对不会只认一次。我到神面前，我恳求神赦免我的罪，但是可能过了五分钟，我又会再次去祷告一次，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真的是得罪你。可能过了一个钟头，我又会再为同样的罪，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不仅是一整天，第二天、第三天，有时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有时候一年以后，我常常还会想到我过去曾经在哪些事情上得罪神，我还是到神面前，我会再一次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那是从心里面一个痛切的呐喊，看到自己的罪实在是得罪神。你真的是这样为你的罪忧伤痛悔，你就会紧紧的去呼求神的恩典，你不愿意再活，再过这样的一种生活，最终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我们就会恳切的不住的呼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我们就会经历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但是祝棚节，第三个是祝棚节。祝棚节我们已经说了，是所有农作物收成的结束，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神的百姓是为了神给他们一切的祝福来感谢，特别是为了水果的收成来向神表达感谢。在节期中，百姓必须住在帐篷里面，是纪念他们蒙神的拯救，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旷野中的生活。旷野是不毛之地，没有食物供应他们，没有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他们经常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神叫磐石出水给他们水喝，神从天上降玛纳，每一天他们可以去收取玛纳，神也对那些攻击他们的仇敌神提供保护。所以纪念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生活和神拯救的能力，并不是纪念住在帐篷里，住在帐篷里是一个漂流的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当中，神怎么样的与他们同在，供应他们，拯救他们。但是祝棚节也是具有预言的性质，将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被实现，因为祝棚节是收成结束的时候，所以那时候最后的收据将要发生，基督要差天使去收割，把麦子收进仓里，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 马太福音24章31节，天使吹号，要从四地的四方招聚神的选民，但是同时也要把败子用不灭的火烧焚烧，那就是最后的审判和刑罚。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他所讲的一个比喻，麦子跟败子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本身是说到神的国好像人撒种在田里，即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把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主人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所以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他说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朱鹏杰也就是有这个预言的性质，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有最后的收据。因此启示录第14章，使徒约翰说，第14节，我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个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着拿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踩在门外踩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这是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这个收据是把麦子收在仓里，可是败子要受神的审判和定罪。因此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怎么生活就决定我们的将来。再说一次，今天我们怎么生活就决定我们的将来。这个将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是麦子还是败子，不要因为你今天已经接受过洗礼，你可能也每个主日都到教会来敬拜，甚至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同工，是长老，是执事，或者你在教会很热心，很多的服事，这些都不能够支持我们是真正属神的人。真正属神的人是一个真正深度的恳切真实悔改，并且真正的建立对神的信心，遵守神的话而生活的人。这样的人在生活中 会结出果子来，有悔改的果子，有信心的行为。这个果子本身不用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用神的话来衡量。遵守神的话有多少？越多遵行神的话，在生活里面就可以显出这个果子。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其实是单数，换句话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经历基督拯救的能力，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一个过顺服神的生活的人，他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像这位拯救他的神。这就是我们讲利未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百姓怎么样成为圣洁？借着遵守神的律例。神的律例是向神的百姓启示神的属性，神的品格。所以借着去遵守神的律例，我们可以成为像神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只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过是神所造的，但是神造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换句话说，神要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来显出像他的样式，来让他能够得到荣耀。所以盼望我们真的要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好，那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这个回应诗歌。因为今天这一首我们平常很少唱，但是希望唱这个诗歌是我们来做我们听见神的话一个回应。诗本286首，请大家起立。